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、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与您一同研读神话语的节目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马大鹏。约翰福音研读到今天已经是第14课了，我们已经讲完了12章的经文，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于所讲的有没有什么回应呢？欢迎您能够来信和我分享。今天开始，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，主题是神儿子训练门徒。这个主题涉及的经文比较多，要从约翰福音的13章一直到17章。这几章经文是整本新约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，也是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和门徒最后的相聚。约翰福音第13章到17章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来研读的。我在约翰福音第一课的时候已经和弟兄姐妹把这几章经文分了段，现在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这几章的分段大纲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到30节记载的是最后的晚餐，这是弟兄姐妹不会感到陌生的内容。第13章31节开始则记载了主耶稣对门徒的几个教导，也可以称为是几篇的教训。在第13章31节到14章31节是第一篇的教训，主题是预备。究竟预备什么呢？我们到时候再揭晓。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节到27节是主耶稣的第二篇教训，谈到彼此的关系。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一节到33节是第三篇的教训，谈到启示。至于剩下来的，约翰福音第17章第一节到26节，这是大祭司主耶稣的祷告。今天我们先研读的是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到30节，最后晚餐。
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
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，
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，就是世界也容不下。
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，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，发掘福音的奥秘，活出生命的惊奇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约翰福音。
第13章第一节到30节按照主题可以分为几个部分。第13章第一节到11节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，第13章12节到20节是谈论到师徒的关系，第13章21节到30节这是主耶稣自己预言将要被出卖。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弟兄姐妹，您看到吗？主耶稣完全知道自己的时间，他知道自己快要被钉十字架了，更知道自己即将受死、复活、升天。然而，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， 就爱他们到底。不但到他在世传道工作结束之后，更加爱世人直到永远。主的爱是无可限量的，正如他要显给我们看的一样。就在逾越节前的晚餐，魔鬼把出卖主的意念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，就是拿着钱袋的那个犹大。使徒约翰并没有指明这顿晚餐是传统的逾越节晚餐呢，还是普通的一顿晚饭。不管如何，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加略人犹大的心思已经被撒旦掌控了。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被撒旦掌控的。我们留意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是怎么说的。经文说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这节经文强调，主耶稣知道自己道成肉身的目的，他即将要执行神交给他的救赎的责任，完成在世上传道的工作，这正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，也是唯一的目的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四节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幅美丽的图画，作者使徒约翰用了很多动词来形容主耶稣的一举一动。首先，他描绘主耶稣站起来，脱了长长的外衣，拿起手巾当作腰带，把里衣束好。之后，他把水倒在盆里，为门徒洗脚，并且用束在腰间的毛巾把门徒的脚擦干。主耶稣为什么在吃饭的过程中有这个举动呢？原来，在中东地区，当客人来到的时候，通常主人家会在客人进门之前就要为客人洗脚，这是中东的风俗。中东的地区是属于一个沙漠的地带，人们又爱穿着草鞋，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脚上是很容易沾满着尘土的。另一方面，他们也习惯脱了鞋子，坐在毯子上吃饭，所以需要时常的洗脚。一般来说，主人都会安排仆人为客人洗脚。洗脚是一件卑贱的工作，但是主耶稣却疏尊降卑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做卑微的工作。这个象征行动提醒了我们，主是如何离开天上的华美之地，来到世上做仆人，服侍那些他亲手创造的人。主耶稣替门徒的洗脚有两个特色，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。第一，主耶稣是在门徒坐好了，在吃饭的时候才开始为他们洗脚，而不是刚到达楼房的时候立刻有这个行动。第二个特色是，主耶稣是亲自为学生们洗脚，这是不寻常的，因为通常只有学生替老师洗脚。主耶稣这么做是希望门徒能够明白，在神的国度里头，大家应该彼此服侍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，是主耶稣和彼得精彩的一段对话，值得我们把经文读出来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：哀悼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是彼得，看见耶稣像奴仆一样的替别人洗脚，并且正要走进您的身旁，您会感到难以接受吗？ 彼得仍然不明白耶稣的教导，就是做领袖的必须要成为仆人。其实西门彼得坦率的性格在这段话中表露无遗。彼得亲眼看见耶稣要洗自己的脚，彼得就大为震惊。彼得不愿意让主耶稣这么伟大的人物来屈就服侍他自己，于是彼得对主说，永不可洗他的脚。当主回答，如果不洗就与主没有份的时候，彼得又立刻由一个极端跳进了另外一个极端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行走生活，少不免都会沾到污秽，但是神的道可以洁净我们。当我们研读圣经，听真理的道的时候，愿意过圣洁生活，自然就远离了世间的污秽。
火，坚持到底，伙伴同行；
速，当机立断，快传福音；
行，
跟随基督，加入教会；
动，
见证主恩，传递温暖。
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：火速行动，传扬福音莫迟疑，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。
刚才我们讲完了主耶稣和彼得的一番对话，当彼得听到主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，这句话的时候，彼得立刻回应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10节，主耶稣继续指出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这句话也和中东人的生活习惯有些关系。根据当时的生活习惯，凡是要参加宴会的人，都会在家里先洗过澡，然后才到达会场。到会场的时候，只要洗一洗脚，在礼貌上，全身都可以算是干净了。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是要让门徒明白，只要给门徒洗脚一次便够了。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够一次除尽人的罪，使人得到洁净。最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11节预言了犹大将会要出卖他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11节经文中，原知道这个词再次强调耶稣掌握了当时的情况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3章12节到20节，这个小段落谈到的是师徒的关系。主耶稣教导门徒要跟随他的榜样而行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12节经文说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主耶稣似乎洗完了所有门徒的脚，他穿上外衣，然后坐下来，开始和门徒解释他为门徒洗脚的属灵的意义。首先，主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如果弟兄姐妹留心观察，就知道主耶稣经常问门徒很多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思考，都是他教导门徒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主耶稣指出，门徒称呼他是夫子，尊重他是老师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做一个仆人。这个信息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14节到15节表达了出来。经文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如果身为夫子的主耶稣也洗门徒的脚， 门徒又怎么能够推辞不彼此洗脚呢？意思是说，身为夫子的主耶稣也谦卑地做了一些最卑微的工作，何况跟随他的门徒呢？主耶稣给门徒做了榜样，教导他们应该在灵里头怎么样彼此服侍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因着个人的自私私怨而使我们不愿意服侍弟兄，我们就应该提醒自己的，就像约翰福音第13章16节所说的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主耶稣谦卑地为那些不配不感恩的人洗脚，当中还有一个是准备要出卖他的人，这给我们有什么教导呢？如果您的身边有一些您不喜欢的人，或者知道有人要骗你的钱，你会很乐意地服侍他们吗？虽然人人都知道要谦卑，要无私，要彼此服侍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去行这个真理。只有实践真理的人才可以得着上帝的福分。在约翰福音13章18节，主耶稣继续说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一同吃饭是亲密的表现，是相交的记号，和下文的用脚踢我是截然相反的。可能你会问，主耶稣既然知道万人的心，为什么还要拣选犹大做门徒呢？主耶稣知道犹大出卖他的这件事，是为了要应验旧约的预言，在诗篇41篇第9节，诗篇41篇第9节说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主耶稣事先告诉门徒，他将要被出卖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19节说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在原文当中原本是没有基督这个词的，整句变成了可以信我是，这就更有意思了。因为我是这两个字就是旧约里的耶和华，预言应验了，大大的证明了基督的神性，也证明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我们的主知道他的被卖可能会使其他的门徒跌倒，或者使他们对信仰产生怀疑，所以主耶稣鼓励门徒，他们将要被差遣去完成属神的使命，门徒与主紧密地一同做见证。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20节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，这句话让我们看到门徒会因为与子并父神的紧密关系而感到安慰。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查考约翰福音第13章21节到30节，约翰福音第13章21节到30节，这是第13章的最后一个段落，主耶稣预言自己将要被出卖。约翰福音第13章21节把主耶稣的悲伤的情绪表达了出来。经文说，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主耶稣虽然早就知道是哪个门徒要出卖他，又知道自己将要被捆绑，他仍然难以掩饰忧愁的情绪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好像要给那将出卖他的人最后一个机会，以至于他或许可以放弃这个恶毒的计划。主耶稣并没有当面揭露出卖他的门徒是谁，耶稣只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 其他的门徒并不怀疑犹大，也猜不透这个人到底是谁，只有犹大和主耶稣心里有数。
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。
刚才讲到，主耶稣因着有门徒要出卖他而心里忧愁，他坦白地告诉门徒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根本猜不透这个人会是谁，当然只有犹大和主耶稣两个人心里有数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又看到当时吃饭的风俗习惯。由于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，犹太人的宴会也像希腊人一样，不是绕着桌子坐着，而是侧身卧着，用左手肘支撑着身体，面向着饭桌。通常最贵重的客人就侧卧在主人的右边，他要和主人说悄悄话的时候，必须把头抬起来，贴近主人的胸膛，才能够靠近说话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这个门徒毫无疑问就是作者约翰，他虽然不提自己的名字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在主耶稣的心中占有特别的位置。这个时候，西门彼得点头示意约翰要找出卖主的人是谁，因为约翰坐在有利的位置，约翰可以顺势靠近主耶稣的胸膛，低声问耶稣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是决定性的一刻，我们来看经文是怎么说的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弟兄姐妹，在当时的犹太风俗中，蘸饼给客人是特别友好的表示，是把那个客人当作是上宾来看待的。主耶稣想借这个行动做最后的努力，劝犹大回头。这是犹大一生中最重要决定的时刻。然而，犹大没有回心转意，他没有接受主耶稣的劝勉。魔鬼已经把卖主的意念放进犹大的心中。如今，犹大完全被撒旦控制了。主耶稣知道犹大的决定，也知道不管再做任何事情，这个人都不会回转的。于是主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被出卖，撒旦当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但犹大也难逃罪责。耶稣只预言自己的死，并没有提到自己的王国，因此犹大的梦想破灭。或许他想迫使耶稣运用权力来证明自己是救主，又或许他不明白耶稣的使命，不再相信他是神所拣选的。撒旦满以为耶稣一旦死去，耶稣的使命便告终结，神的计划也就落空。他和犹大一样，不知道耶稣的死是神的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虽然主耶稣已经回答使徒约翰的提问， 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但是没有一个门徒知道犹大将要出卖主耶稣。有的人以为主耶稣是叫管钱的犹大去买一些过月节所需要的东西，有的人以为主耶稣是叫犹大去周济穷人。犹大有什么反应呢？在约翰福音第13章30节说，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，那时候是夜间了。弟兄姐妹，使徒约翰特别喜欢用光和暗、白昼和黑夜来做出对比。这句话，那时候是夜间了，不但指出实际的时间，也指出犹大心灵的黑暗，犹大的心已经被撒旦控制了。这天晚上之后，犹大永远在哀伤痛悔的黑暗中。人背离了救主，就只能够活在黑暗里了。今天我们讲完了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到30节最后的晚餐这个段落。明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的第13章31节到第14章的31节。这是主耶稣的第一篇教训。弟兄姐妹可以提早预备这段经文。另外，真道分解节目也可以透过网上收听。真道分解的节目在网上，您如果是有错过的话，您可以随时上网收听。在您收听真道分解的节目过程中，若是您有任何的难处，对于圣经经文不明白的地方，欢迎您透过电台的地址写信给我马大鹏。马大鹏鼓励您能够在事前，每一次节目播出之前，能够先做好预习的功课。我们明天要查考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到第14章的31节。我是马大鹏，明天真道分解的节目同一时间再会。
耶稣，你那是瞎眼看见，耶稣，你那医治伤心人，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脚不可